到讲义的16页，第四个主题，印度佛教善变的历程。善变就是演变的，那主要是先说明科判瓜佛大写一，简单说明印度佛教兴灭的过程。那这个部分呢，主要是从印度佛教刚开始的发展，到最后为什么会消失或是灭亡。当然16页这边有提到可能有外来的因素啦，在政治上或者是其他宗教的兴盛，印度教，那最主要还是佛教本身应该也有一些问题，所以下面就分作两个要点。请看17页，科判瓜伽大写二，这边正法跟方便法的发展。一开始就先说到，其实在佛法的发展过程，每部经，多数经，多数经大多数会提到它是最殊胜的，像法华经就说是初经中王，所以因此到底哪些教典是最甚深究竟的，那就每个人所相信学习的就会不一样。好，接着第二点，从修正的善变历程，我们这边依着导师的说明分作佛法初期大圣跟后期大圣。初期就是从缘起，修缘起或是正观缘起的涅槃，所以缘起甚深，那比缘起甚深的就是涅槃。接着在18页，初级大圣主要是般若经，般若经从一切法空一切皆生意的立场去宣说，那这样可能对久学没有问题，所以初学可能就有问题。因此在科判瓜佛罗马数字2这边，为九学心学菩萨分别说，九学生灭，不生不灭，都如幻如化。那心学就说，有为世间是生灭如化的，那这个不生不灭的是不如化。好，接着在龙树论就是从波若经的空义跟初期佛教的缘起，他试图去把它统一。好，因为缘起，因为条件所成，所以它本质上就是空。因为空，所以可以有任何条件产生种种的现象差别。好，这边就是所谓的性空为名论。好，接着在20页，后期大圣就解生密经。解生密基本上也是解释这个一切法空的生意，但是他要分别说，可能对一切众生直接讲一切法空，那这样的副作用很大，所以他用三性来阐释一切法空。在讲义20页倒数，本文倒数第二行这边就提到，所谓的三性就是片计所执自性，这是完全虚妄分别或者是错误认识而有的，所以这些法是没有的。后期大圣或者是空中跟有中的定义，空是不一样的，空的定义是不一样，有中的空就是没有了，空中的空就是无自性或者是条件所成或者是缘起。好，另一个依他起性，就是依着阿赖耶识中无量的种子，好，所以种子产生现行，就有很多的一切法的形成成立，所以根生器界，那种子产生现行，又可以分作两种说法，一个叫一能变，一切都是阿赖耶识产生现行，就根源到阿赖耶识啦。三能变就是赖耶能变、摩那能变跟前六识啊，所以根生器界都是由识所生，唯识就是只有识啊。好，另外的就是缘成实自性，它是因为空所显 因此不能说没有。所谓的空，就是没有了片计所执，没有了依他起所呈现的这个所谓的空，或者是原诚实自性，不能没有。所以从世俗地上说，依他起，也就是缘起法是要有的；从圣义地来说，缘成实自性也是要有的。这个缘成实自性啊，它还有一个词叫圣义自性。因为一般法，一般有为世俗法叫就是有自性，但是这个自性是言说的或是假名的。但是缘成实自性叫圣义自性，就圣义地上是有的啦。好，那接着就是看到第二个如来藏经的思想，在讲义21页这边就有提到真常唯心论。好，所以他一开始是如来藏我佛性自性清净心。好，在这些大乘经流传的主流思想。那慢慢的跟所谓的我意我的意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就是我的道理，所以如来藏又跟我合流就变成真常我，那这个我又是可以知觉的可以觉知的，因此又跟自性清净心相合，所以就所谓的真常我真常心。好，接着在22页他们也是讲空啦，但是那空是要分别说，所以22页这边引用如来藏系统的经典，如来藏学说经典，像大波涅盘经，那空的是没有这个所谓的25有，有就存在了，等于说没有三界的存在，或是生死，还有烦恼，这些是没有，这叫空，所以他们也是空就是没有，不空的就是所谓的如来藏是有的。接着引圣曼经大概也是这个思想。那第三个就是要摄化怕听到无我的教说的这类众生，因此用如来藏。所以如来藏像引用在24页大波涅盘经这边也提到，听到这个无我，听到没有我就担心害怕，所以因此就用如来藏了，或者是佛性这个词来表示我，或者是楞伽经就要影射这个寂我的外道等等。那这边导致说，如果把将这些的说法当作是为众生故了，就让众生对佛法产生信心，或者是有兴趣行善来说，都是可以适合的方便的，但是不要把它当作是就近之说。好，接着就从方便来说，好，前面是讲正法的发展。好，方便这边呢，请看到25页。好，这边我们的内容，因为佛法时期是比较清楚，是六随念的，就是依着佛所教的八正道四谛缘起去实践，最终体证实相，跟多数的这个修学者佛弟子来说，还是这样的人还是比较少数，所以就为了帮助更多的众生引导他们，当然最终还是要修这个以智慧为主的这个慧学，但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吸引这个所谓的性真上者就用所谓六随念，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师念天，那在自己佛弟子自己心力比较微弱的时候了，不管是担心害怕，或者是因为长时间的生病心力微弱的时候，这个六念实际上让心可以得到安慰平静。虽然这是相似于一般宗教的行为，但是不是只是一味祈求他力的帮助，这个在25页的最后一行。好，所以在这个时期主要是六随念。那26页这边就提到了依的这样子的方法， 进一步的再修止修观，成就定慧相均等，最终是可以体证实相。那这类的人证实相的时候，也叫所谓的世真境，就是出果以上的圣者。好，接着27页这边呢，就是说到比较大的内容。这下来主要分作在佛法时期的六随念，在发展上下面这三个，第一个是念佛，第二个是念法，第三个是念天，这三个发展上慢慢受重视，甚至发展上慢慢更世俗化了。所以我们下面呢不是从佛法大乘佛法这样子的方式，我们从佛法这个念佛这个时期，初期大乘主要是这几个的，就是沉迷念佛日渐重视，但是往生净土的也有所谓的观想念佛，所以沉迷念佛其实也是所谓的一行道的修学。那一行道的修学大概有两个目的，就是像科判 A 啊，科判 A 这一个，就是发愿往生净土，小写 A， 在我们的27页的倒数最后一行，倒数第二行这边第二行。那或者是说修学一行道有信心，或者信心坚固之后就回入所谓的菩萨常道，正常道就行六度了。所以这个在刚开始的这个沉迷念佛，这个不应该说主要是念佛啦，但是发展上就是重视所谓的沉迷。念这个字本来就是意念，愚缘铭记不忘嘛，所以要意念，所以心念呢，但是发展上慢慢的还是变成沉迷念佛。好，第二个就观相念佛，观相念佛其实是比较门槛比较高的，在28页这边。好，那发展到后期大乘呢，也就依着刚刚说的观相念佛，念佛三昧，就理解出所谓的四心作佛，三界为心，这样的思想或是观念。那虚妄唯识论中的唯识说也是从这个禅定中的体验而提出来的，因为你观嘛，你的所缘境可以随你的心力而改变，那你的所缘境不是你真实看到的，其实是我们真的心所呈现的境啊。就像刚刚说的念佛三昧成就的时候，你看到佛像清楚明白，在我们的心境上不会晃动，不会模糊，清楚明白，那这时候这个佛像不是佛来我们的心啊，所以他才会说什么视心作佛嘛。乃至后期大圣的念众生本有如来藏我，这些也是从修念佛观有关系的啦。那这个就是跟念佛这个方法有关系。那接着到秘密大圣呢，除了意行圣之外呢，到了所谓的意成道。意行圣是容易做得到的修行方法，它的目的我们刚刚有提到，发愿往生净土，再继续修学，或者就回入菩萨常道。那这边的意成道就容易成就佛道，所以赶快要成就佛的圆满之量，这佛的圆满觉悟，这个就是这个阶段了。所以导师下面有提到念佛观在佛法的演化中是最具有深远的影响，就是到秘密大圣这边。因为当时候的除了念自身之外念自身是佛之外呢，更念佛是由谁所化，就是由天所化，所以是修天摄身，因为这边说的天瑜伽。好，接着念法是比较重视的是现身的利益，所以在经典上都有提到读诵书写布施经典都有获得不可思议的现身利益，甚至在般若经也有说到般若是什么大神众大明众，这些 这个咒术本来是佛法就是这个时期所没有的啦，但是这个在这个初级大圣中也慢慢被加进来。不过这个时期是为了护法跟降服这个邪魔，他并不是来祈求有什么特殊的体验或是功德的，不是祈求式的，还是不一样。那最多不一样的是念天的，所以我们看一下这边，从30页开始，念天。在佛法这个时期，这个阶段，我们看30页讲义第一行，是容许承认印度群神有天的存在，但是呢，梵天地士四大天王四大王众天的这些鬼神，佛弟子是不信敬，不相信也不尊敬，就是没有特别尊敬的，也不用礼拜他们。那天对佛弟子们，佛跟在家出的弟子，这些天是什么？表对这些人呢，表示恭敬、赞叹跟皈依，而且是自动来护法的。所以这个时期是佛与人间弟子胜过天神，所以你不用去祈求啦，因为我们自己修行好，他自动会来护法。好，大圣经，大圣经初级大圣的时候，就有很多所谓的菩萨是天生或畜生生的，像这边下面30页最后一行的海龙王经，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来自密集金刚力士经等等，都是这样的思想。那在31页这边有提到，华严经有很多的神都是大菩萨，那善财童子参访的善知识也蛮多是主业神的。那夜叉菩萨也叫做金刚手，在华严经中地位是高于十地菩萨。所以在理论上我们就看到31页的本文倒数第六行，初期大圣经身观广大行，广大的菩萨行与通俗的方便相统一，所以这时期是入世又有神秘的倾向。这个就是导师的的那一句话，我们刚刚说之前有提过嘛，像16页或者讲义第一有提到嘛，立本与根本佛教之淳朴，弘禅宗其佛教之施行解，泛化之机因胜。其实后来我们这边就改成天化了，所以这就提到这个大乘经嘛，很多是菩萨是天化的，就天都是菩萨的化身啊，化现啊，还是夜叉，夜叉这个地位也很高。所以天化之机的机就是这边说的倾向啊，倾向啊，就是有这种倾向，应该要很慎重啊，要去观察。好，那下面就接着说到，到了后期大圣，像楞伽经、大吉经，说到印度著名的天神都是如来的译名。前面大圣初期大圣是菩萨，都是应该说天人，这些天神都是菩萨的化身。那到了楞伽跟大吉经，说到的是这些著名的天神都是如来的化身的。所以在这个鬼畜天的信仰者所见的如来就是鬼畜，这是经文上就这么说了。所以在理论上到达了天佛一如，也就是神佛不二。那这个导师说是跟印度教有密兴盛有密切关系。我们先看一下注脚31啦，我们上次还没有看到这个，先看一下注脚31，它就是刚跟的内容是相关，不过我个人觉得这边会31页的注脚63啦，31页注脚63这边 会觉得会比较完整。就刚刚说到的，初期大圣经是菩萨天化，后期大圣经好楞伽经它是如来的天化，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63的瓜符二啊，瓜符五，在华语集第二册这边，这一样就是主要的内容，就方便知道了哈。好，这边就提到大圣佛法重在印度群省的菩萨化，那就我们刚刚看到的，从讲义30页到31页的本文，这个内容，大圣经出现很多是天人的菩萨，甚至刚举例像华严经，这个夜叉，其实夜叉是算有福报的鬼啦，因为四天王天嘛，四天王天。四大天王统领天龙八部，所以这个天以天为主，当然是四天王这个天嘛。八部有龙有神有音乐神这些，其实它比较接近是一般说的鬼神，有福报的鬼神啊。好，它不见得是那个天啊，因为它统领的这个天龙八部嘛。好，下面接着。到了西元4、5世纪传出了楞伽经，进一步的佛化群神。所谓的佛化群神是这些所谓的天或神都是佛的化身啊，好，这个叫佛化群神，跟前面说的印度群神的菩萨化是一样，不过这边进一步了，是佛化现在这个天众里面的。好，这边引用入楞伽经卷六，那经文的部分我们就省略了，那你详细的其实就在我们这个瓜符这个 文上面，你可以回去，有兴趣可以回去看完整。好，楞伽经的意思就是如来或是佛呢的名号非常很多了，在梵天跟第四天之外，像这个自在这个名字它是湿婆天的，还有很多啦，他那边也是有列出来，我们这边就没有详细把它引用出来，就是印度神教所崇拜的。那有些是印度神教传说的古仙人，这个名字我们都没有列出来了，不过导师在这个书，就是在华语集第二册，我们根据的这个页码上面，它其实都有列出来，我们这边就省略，我们看重点而已。所以印度群神还有古仙人都是如来的译名，一般人虽然不知道是如来，还是一样恭敬礼犯供养恭敬这些梵天等，那梵天包含刚说的这个自在还有那些人。好，那这个好像是比较后期的了。那下面又提到比楞伽经极初还要早的大集经，这边也有引用，已经明白说到。那接着看到下面楞伽经说到世界不同宗教的不同信仰者，其实他们都是如来的，他们所信仰的其实都是如来的 化身、只是他们不知道。所以这个意思是说，随着地区生活，人类不同意识而形成不同的信仰，其实神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都是如来的化身啊。当然你从佛教角度可以去吸引这些可能一般比较在拜什么其他神的。那但是问题如果同样啊，所以在印度教也会说释迦牟尼佛是他们的不知道是第几个神的化身嘛，或是哪个神的第几个化身啊。所以这个就有这种情况。好，下面这个是大集经的宝传分，从佛出发，不同信仰的人他们所见到的佛就是他们平时所信奉的神，信仰还有供奉的神。好，这是大圣行者从法性平等立场消解的，消除了神跟佛之间的对立，这样子可以避免受到印度传统宗教的歧视跟排斥。 他的意思就达到所谓的天佛不二的境界，也就刚刚我们31页最后说的，理论来说叫天佛一如，天就是佛嘛，因为佛就化身啊。好，那下面导师讲的更有意思的是说，这样子佛化群神的观念或是思想，导师说这个可能跟如来普入八众有关系。所以在长阿含的游行经章中就有提到，那长阿含经是世界希谈，那这个可能我们等一下会提到了，在讲义的33页，世界希谈其实就是吉祥乐意，就是如果是觉音来说就是吉祥乐意，那就是主要是让我们可以升起信心的了，升起兴趣的。好，接着看下来，长阿经是世界心常，所以随着随顺众生的喜好而说。假设经师们不能把握经师的意趣，就只是照着依着文字而解释道理，甚至进而从不无二无别的这个意境去做解释，那就会表示是天佛不二。那天佛不二也就是我们31页之最后一行说的神佛不二了，在一般人的心中就免不了要神佛不分，所以这个在后期大圣佛教就是越来越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佛化群神跟长阿含经佛道这个八种就是很多地方天众了，去跟他们讨论说法，应该就是讨论了，讨论一些法的时候，都觉得这个人很特别，很聪明，跟他辩论都辩不赢，但是不知道是谁，他不知道谁没关系，反正就一起讨论了，这个就是在《长阿含经》中所谓的这个佛入八众当中，就有八众。那这个内容我们等一下会说到，其实应该算如来记说啦。记说本身又分作弟子记说还有如来记说，这个我们先知道。好，所以刚刚说到的讲义30页到31页这样子的发展，念天就是初级大圣到后期大圣的发展。接着看到32页科判的瓜佛罗玛数字3，这边是秘密大圣佛法，一样是念天哦，念天。好，第一行这边就提到，到了秘密大圣佛法，念天的影响更深，就是更重视，更受到重视，像仿效五部夜叉在集第四中间四大天王四方做的这个集会方式有五部如来的集会方式。那详细的可以看注解64的。好，接着看下来，天菩萨着重于愤怒相还有欲热的身相。那这个天菩萨主要是欲界天嘛，欲界天不是色界以上的，色界以上大概就没有这两个愤怒跟欲乐相啊。那观自身是佛的佛慢也叫做天慢，因为是修，这时候是修所谓的天色身，因为佛就是天的化身啊，就天的身形啊，化现成天的身形。好，那而倒立天与四大天王四大王众天男女交合不出境，也成为实现大乐极生成佛修正的理想，修行体证的理想。那个在注脚65其实也有提到了，在欲界天越靠近我们人间的，所以这个刀立天四大王众天都是所谓的地居，靠近我们人间的，他们还需要所谓的男女交合。那越上去的天空居天这个夜魔天多帅天他化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个都不用。好，所以导师在注脚65的瓜佛二就有提到了，有些可能就是一个拥抱他的欲望就满足了。 或者是握个手，好，或者是怎么互相看一下就可以了，所以就可以知道嘛。导师那边是讲的比较那个，就是说，哎，这个说的教是最殊胜的，那这个修行是最就跟我们人一样的啦，齁，或者是跟一般的就是比较没有那么高尚的啦，所以这个就很奇怪齁。那除此之外呢，齁，接着看到33页齁，欲界天神、大力鬼王还有高等的畜生天的融入佛教。所以你看哦，这边欲界天神，这两个当然也还算是这个我这个他在初级大乘佛教之前开展。好，老师也有提到这个其实都是比较是属于这个靠近我们刚说的这个所谓的地居天啦、啊、齁、哦、四大王众天这些啦、啊、齁、哦、他统领的天龙八部齁、哦。所以这个大力鬼王他就不是说真实这种天的齁。哦好，因为有这些的融入佛教齁，不但有所谓的五甘露还有五肉等鬼神祭品，而且在佛法中所禁止的咒术之外呢，还有占卜、问境、观心修、活祭就护魔，这些印度神教呢修行方应该说的方应该算修行方式啊，都纳入在秘密大乘当中齁。所以炼天演变到以天或鬼神教的方式作为修行的主流，啊，就像世俗所说的方便出下流，好，这是导师的看法，啊，好，重信仰跟重秘密，啊，就是他必须要所谓的传法的过程的，啊，重修行，那这个修行其实，当然。就是这些修行就是包含刚说到的这些鬼神教的修行方式嘛齁。好像你觉得重修行是好，但其实这个修行的方式好像跟佛法离得比较远嘛。所隐形怪齁，就是说他这个修的这个方式齁比较隐秘，这个行为也比较奇怪齁。好，所以导师说啊，所隐形怪的秘密大乘佛法是念佛与念天的最高统一。这个念佛就是主要是修这个天色身啊，天瑜伽前面有提到。啊，念天也是有这些所谓的刚说到的这些护魔这些等等的方式齁。所以你看到刚提到28页这边嘛，在佛法时期齁天呢是不用去念的啦，所以我们在讲这个六随念的这个念天，这个念天不是念天神，是念因为我们自己修布施持戒乃至我们意念三宝的功德将来会得到天福，还是意念自己哦。所以念天不是有没有刚讲这个，我们一开始讲方便嘛，方便在27页这边应该是前面的25页这边，六随念有六念天，但是这个念天不是念外在的或是天人的功德，是念我们自己的功德。好，你看32页这边有提到，30页这边也有提到，佛法时期是不用特别去念天的啦，我们就修佛法，这些所谓的天人自然会来护法，但是在秘密大乘佛法就不是了，他也不是要降服，他是来当做一种修行的方式的。好，那接着我们看到第五点，佛教思想的判摄大概可以分作四个要点，刮胡大写一，就一的圣典主要的义理去判摄其中去，就宗旨跟意义的。第二详说四种希谈，第三个是另外分别秘密大乘佛法的发展重点，所以他为什么那这个发展重点其实也是说到，虽然啊 这个刚看到嘛，这些好像都不是理想的情况，或是修行的方法。不过导师还没有否定，它不是佛法。就秘密大圣，它不是佛法，导师并没有这么说。它不是佛教，导师也没有这么说。我们上次有说到嘛，它不是所谓的入串正统，附佛外道，它不是，它是佛教或是佛法其中一分。但是里面当中的佛法的成分很少，很少。相对来说嘛，跟早期的来比的话，相对少。但是不是说它没，它不是，它不是佛教，不是佛法哦。好，接着是再重述他的学佛态度、立场跟主要的思想。好，依序来看一下哈，在33页这边提到嘛，在印度佛教思想的探求，他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判色的准则。那这个判色准则主要是什么？他看到第一个南传佛教的觉应论师导师也有提到，他没有能力去读他的著作，但从他去注解阿含或者四部尼柯也的书名，他得到启发。好，他的这个四部的注解的书名哦，不是导师说从书名看的啦哈。那到底他的书名是代表什么意思？这个可以再讨论的哈。所以那边有提到嘛，长部的注解书的名字叫《吉祥乐义》啊，中部注解书的名字叫《破次犹豫》，相应部有杂含的注解叫《显扬真义》，真知部的注解的名字叫《满足希求》。除此之外，他又对到什么？他下面有接着看下来哈，四部。就四部尼柯也的注解书的名称，显然跟龙树所说的四悉檀，那这边就有提到四个宗旨或四种道理是有关的。好，这个就在《大智度论》有了哈，显扬真义就是跟第一悉檀就是对照杂含经的啦，破次犹豫，这破次犹豫就是觉应论师的啦，好，就对治悉檀满足希求就是个个为人生善希檀，吉祥乐义就是世界希檀。好，那所以导师在34页小节这边就有提到深信，因为觉应论师也这么说，但是觉应论师是大概西元五世纪的龙树大概西元150-250之间到250之间的人。所以龙树应该是比较早不过导师认为是这两个传承不，是比较不一样的了至少觉应论师是在斯里兰卡那边嘛，龙树在印度啊。虽然都可以说是跟说一些有部有关系，或是跟上座部有关系，但是基本上还是不同的传承。所以他深信这是古代传来的，对结集而分成四部或是四阿含，表示各部所有的主要了不是说就是这个道理而已。他是说这一部经或是这个阿含尼柯也是主要的道理是什么不是说其他都没有其他所以下面会提到了那我们看一下荧幕这里这个内容上面就是这里的，这个对照就是这里，所以那个显扬真义，这样应该可以这个我们稍微整理一下就可，自己应该就可以知道，所以大概是这样，杂含经对应的相应部，这边就是觉应论师的显扬真义，第一义悉檀是龙树的，这个在《大智度论》的卷一。就有提到了，但是他并没有特别讲哪个阿含是哪个啦，他只是说有四种希檀当然可能要再去找其他的文中部跟中阿含是可以对应的所以觉应论师是破次犹豫那如果是大智度论，就是据导师说就是对治希檀，长部对应长阿含就是吉祥乐义跟世界希檀。 好，真知部跟真言经，一个是满足需求，一个是各个为人生善，这个这边就有提到嘛，他就说有四种希坦。好，那这个我们要说明的是，主要是注脚67，这边我们有列了几个内容了，好，我们先看到瓜福该是四，看一下瓜福四啊。好，瓜福四这边就有提到这个内容。好，一样是在印度佛教思想史。好，这边就有提到四种悉檀，悉檀就是这个字嘛，悉檀塔这个字。好，就是终止离去。好，就是他这个这一部经主要的道理是什么？主要，但是不代表没有其他种道理，就是其实它就是还是都有四种悉檀，导致后面会再解释。好，那如果这边就解释什么叫世界悉檀，有的是适应世俗，好，方便引用朝向佛学习佛法的，这个叫世界悉檀。所以我们刚刚说嘛，长阿含经佛化八众，为他们跟他们讨论法义道理的，这个叫世界悉檀，就在引用他来那个，也是刚刚说的楞伽经佛化身到很多天印度教的很多群神的名称，还有这个古仙人的名称，都是佛的化身，这个其实也就叫所谓的世界悉檀。好，有的针对偏思过失，这个就对治悉檀，这个是容易清楚了解的。那有的是启发人向善向上的，这个叫各个为人生善悉檀，所以这边是叫各个为人。那有的是选扬究竟真理，这叫第一悉檀。好，那我们下面其实还有引用这个瓜福六啦，这个有兴趣的就是可以去了解一下，瓜福六是那个长子院长长子法师在我们会训第46期有提到觉论是知道四种悉檀嘛。因为什么刚刚有提到老师从觉论师的这个注解书的名称他有这样的启发嘛。那像普利长老 Big Body 他其实也有写一些著作啦，因为他认为或许不能只看名称的来说，因为好像我们个人也没有去回去看这个觉论师他的这个注解书啦，不过就 Big Body 的研究，他认为他为什么解释就是说他举例啦，就是说他为什么长部要把它注明吉祥乐意，其实它都有解释啊，就觉论是有解释它为什么用这个名称的。那或许跟导师直接看书的名称来说可能会有点落差。不过主要的呢就是来不是来说觉论是的这个注解名称注解书的名称是怎样，主要是说经典上面就可以有表示这四种道理的，就四种道理分别说，刚看到这个四阿含或四部尼科也分别来说可以说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这个表有这样子的，可能就是他杂案经比较强调的是怎么提升这个所谓的圣意之境，就像我们刚一开始说的在佛法时期的所谓正法，其实我们引用注脚上有引用杂阿含经嘛，缘起甚深背负甚深的是一切取离灭尽涅槃嘛，所以可以说有为的是缘起，无为的是涅槃，所以比较多的思想是在说明怎么去提证涅槃啊，但不代表没有其他的这个其他几种悉檀，所以下面我们看回来34页上面本文，所以下面导师又接着提到嘛，34页这边，民国33年，他在汉藏教理院讲阿含讲要，其实后来他就是现在的佛法概论了， 所以佛法概论的好像三到十三，它是阿含讲要的内容的，后来它才叫增补。哦，这个印象中，看一下，应该从第三章，它在一开始的序言就有提到了啦。它补了佛法嘛，哦，第一个是法啊，佛是创觉者，哦，所以它这边有提到。阿含讲要，所以是从第三章十三讲哦，所以他这边有稍微提到哦，所以佛法概论有一部分是阿含讲要哈，那后面是有补了一些大圣的内容了哈，所以这边就提到嘛，阿含讲要。的时候先讲阿含经的判色，他就用四悉檀来判色是阿含。那刚刚我们刚刚有说到，另外的下面就接着提到，从原始圣典集成的研究，他后来有写一本嘛，原始圣典，原始圣典之集成，那里就有提到早期的结集，所谓的结集其实就合诵了桑吉塔，就是说，哎，大家聚在一起，将我们所听到的内容都送出来啊，经过大家同意嘛，所以第一次结集是佛灭夏天，由大家是主导的佛灭的那一年的夏天，由大家是主导的五百大罗汉的结集，由阿难送出所谓的法义的部分。那大家同意才留下来嘛，所以结集其实就合诵的意思。好，所以这边有提到原始结集跟阿含经略同。那杂阿含经呢，它其实是由三个部分组成：起业啊，修多罗最早了啊，修多罗起业记说，那记说再慢慢发展成所谓的弟子记说跟如来记说。所以如果从这个内容来说的话，修多罗就是第一悉檀，起业是世界悉檀，那这个世界悉檀就是所谓的满足需求，满足吉祥悦意啦，就让他有兴趣朝向佛道。那弟子记说是所谓的对治悉檀，如来记说是各个为人身上悉檀，那让他可以向善。好，那这个如果觉音来说就是满足需求了哈，就是这里也可以稍微看一下，我把它画成这样，好，就这样。好，修多罗是第一悉檀的哈，那这个相似的内容哈。就是刚说到的这几个词啊，修多罗起业跟记说哦，这个相似的内容实际上在注脚68是有的哦。我们稍微看一下哦，注脚68，什么叫修多罗哈？在瓜福一，但是因为那个文比较长，瓜福一我没有引出来了哈。荧幕上我这边是有引出来哈。瓜福一杂案经论汇编哈，导师一开始要讲这个内容的时候，他先讲杂案经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和背景知识啊。这边就有提到原始的结集是经简的长行直说，所以依文体哈，就是这个。体材来说叫做修多罗，那一类转集一的类别把它放在一起的，这个叫相应，所以它相应的修多罗最开始的内容大概就是这些啦，运的跟运有关的，就是五运相关的教法放在一类，处六处缘起跟时有关系的地界这些等等齁，就把它放在一起。好，那这样就可能刚开始说，就是当然现在的阿含经很难是第一次结集的 那个内容应该是刚那时候应该是很短的啦，长函的。好，那下面就是为了记忆嘛，哦，所以在每个经十个经有个所谓的摄诵叫结集文，这样子就有所谓记诵体裁的起业了哈，所以导致说这两个应该是最早的两个部分，修多罗起业应该是最早。好，不过新的经典，哦，还是在佛教中传送出来。哦，那在体裁上有长行，也有偈颂。哦，那有偈的一部分呢，就附在所谓的结集文。好，哦，那就成为结集品的起业，就是经里面的哈，哦。这个案经应该也有，它就会在后面会提示啊。我们讲过哪些经啊？哦，好，在内容上就有所谓的如来偈说、弟子偈说，还有诸天偈说。啊，那为了要显示法义哦，就是比较没办法清楚的道理的，他进一步要解释嘛，那就是这个是所谓的偈说的类别。那诸天偈说就是适应当时候印度的一般神教的信仰。所以它内容上比较通俗，那有一部分是跟弟子偈说相合的哈。好，那下面像瓜佛二、瓜佛三这个哈，你们也可以再有兴趣再进一步的看的哈。好，那举杂含经，意思就是说，其实不是这么哈决然分别说杂含经就是第一义，其实在杂含经当中应该也有包含四种希谈、四种道理。过四种宗旨，所以我们看到35页哈，35页这边就提到，所以举杂含经为例子，好，第一行这边就提到，佛法有四种哦道理或宗旨哈，其实这是很久以来的传承了哈，可见在杂含经中以第一义希谈为主，实际上也是有包含其他三种道理的哈。有三种希谈，哦，那如果再进一步的分别，哦，分辨，哦，就知道修多罗部分其实也还可以包含其他三种希谈。好，那这样的分别判摄，主要是从圣典主要的理趣，哦，就它主要的教义跟意义来分别说，哦，修多罗是属于说第一希谈，杂含是属于第一希谈。好，那下面就是有一个简表。它是悉檀传来中国，天台中多从众生听闻获得利益来分别哈。那下面导师说，从四种宗趣，就是四种悉檀去观察印度佛教教典的长期发展，也就是这四，也是这种四悉檀的发展啊，所以这也是分别说了哈，就不是说一定就是这样啊，就是说佛法呢就一定是第一悉檀啊。不过从分别来说，可以这么说哈，佛法是属于第一义悉檀。那最旁边的显扬真义，就是我们说的觉应论师的这个注解书的名称，好，注解书的名称。那佛初期的大乘佛法要分作初期啊，初期就可以对应是对治悉檀，还有破次有余。后期大乘就是各个为人之身善的，然后各个为人就个人身善，那让人身善或者向善的啊的内容啊，就满如果是觉应论师，就是满足需求。秘密大乘就是属于世界悉檀，就是影像佛法的哈吉祥乐义。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哦，待会再解释这个四悉檀。其实导师也是根据这个简表了哈，但是我们当时候觉得把它分开，好分开了哈。他其实就解释下面这个科判瓜佛大写二哦，这个其实就解释这个上面这个简图简表的。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